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在今晚多多想和好朋友说一个爱情故事，主题是属天道路一世情，倪柝声与张品慧的故事。倪柝声原名倪树祖，生于1903年，他是广东汕头人，他也是中国基督教新教领导人，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教会最具影响力的教会领导和传道人。1922年他在福州发起教会之聚会活动，而这些活动也被视为是地方召会运动的开始。之后他出版了许多阐述圣经的书籍，又在中国各地建立教会，并且致力于培训圣经学生还有教会工作者。而在中国基督教会史里，有一位姐妹被称为馨香的墨药，她就是倪柝声夫人张品慧。张品慧的父亲是一位医生，她的家境非常富裕。张品慧是在福建出生的，后来与家人一起搬到上海。她美丽、活泼、聪颖，读书成绩理想，而且是燕京大学生物系的硕士。张品慧和倪柝声两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的恋人。那么今晚呢，多多就要和你说一说这对夫妻的属天道路一世情的故事。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，我要和你聊的这个话题是属天道路一世情，倪柝声与张品慧生死相随的故事。上海四川北路1578号一座红墙西式建筑，色彩非常醒目，却是对日抗战前极负盛名的教会守贞堂。在这里有一个让人不忍的爱情故事藏在红墙的背后，那不是两情缱绻的欢喜，而是重逢之后的分离。他们曾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，那年他们都很年轻，一个19岁，一个20岁。故事主角，一个是笃定心志献身传道的倪柝声，一个是痴心嗜潮热切追求时尚的张品慧。不能同心岂能同行，无论怎么努力地说服自己，倪柝声终究难以回避心里最深的催促，他必须在天与地之间做出唯一的抉择。回到家乡之后，倪柝声经历了当时有生以来最难的决定，他终于放下自幼倾心所爱的女孩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献身传道的路途。倪柝声受邀由福州前往做见证，却也在此与迁居上海的张品慧挥别。只是他没有想到，就像亚伯拉罕将深爱的独生爱子以撒献在祭坛上，上帝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将以撒还给亚伯拉罕。十年后，张品慧从北京学成返回上海，那时他已经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，决定在哈同路聚会处受洗，自此展开敬虔的生命追求。当两个人再次相逢与相处，情感迅速回温，当年的倪柝声创作的诗歌《主爱长阔高深》 在此时已经成为两人共唱的爱歌。这一切看在尼母林和平的眼中，几乎已经认定了张品慧就是未来的媳妇。在经历印证之后，两人在1934年的10月19日，一个静谧甜美的秋天，他们在众人的见证之下，这对新人接下了半个世纪生死相随的起点。但是一路照拂张品慧长大的姑母极力反对侄女嫁给一个穷传道，竟然毫无顾忌地在上海最大的报刊《申报》上面连续整整一个礼拜放言诋毁倪柝声。这是一个不轻的伤害，但是这对新人的手互相紧握着，在这场风暴中彼此守护着。他们暂时隐身出外，却没有退出。当他们再返回上海时，哈同路文德里聚会处是倪柝声一生侍奉极为关键的地点之一。张品慧始终以师母的身份与丈夫相伴，她未曾强出头，在神的家中，她总是进退合一地守着丈夫，在弟兄姐妹和自己亲人的生活需要里，她难得缺席。倪柝声也一直是他生命的榜样。1938年夏天，倪柝声与妻子前往英国，可是因为怀孕在身的倪师母必须先行返家，却又在香港传出流产的消息。对这对夫妻来说，这又是一记重锤。欧洲二战期间，远东也是遍地烽火，上海哈同路聚会处所带领各地教会的同工迫于生计，纷纷陷入窘境。1942年年初，倪柝声转向药厂经营，希望能够及时帮助同工们的生活所需，却遭到教会长职的指控，站在顶峰的领袖被弃绝了，而且弃绝他的竟是他执意要守护的同工。倪柝声膝下无子，只有属灵的儿女，却误解他的作为，使侍奉的道路从不堪到难以承受。除了主能够给他安慰的，就是在身边对他不离不弃的伴侣。倪师母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，总是默默的守候。他始终相信并且深爱神所赐给他的良人。1945年8月抗战结束，倪柝声夫妇由重庆返回上海，仍然没有被教会接纳。倪柝声往返福州与上海这两大属灵要地之间，并且筹办预备成立古岭训练中心。1948年4月，倪柝声正式受到邀请返回上海教会复出。在哈同路文德里的一场聚会，他恳切地交代了经营药厂的原委和自己的心境。那一幕就像是曾经被弃绝的约瑟招聚众弟兄们见面的场景，当下哭声一片，众人纷纷向倪弟兄认罪，请求饶恕。1948年和1949年两期的古岭训练是倪柝声一生信息发表的顶峰。新一波的时代动荡接着出现，新政权面对旧社会的顽抗，强力肃反，倪柝声被卷入这波狂涛之中。1952年4月，他以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罪名被判入狱。一年后，倪师母也身陷囹圄，他们自由相伴的年日来到尽头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彼此，也拒绝放弃信仰。尽管各样虚构的罪名铺天盖地地直指倪柝声，倪师母只是笃定地说了一句，天上还有更高的审判。当倪师母暂时获得释放之后，在每个月一次只有几分钟相见的机会里，夫妻难以肃静彼此的思念，更多时候是关怀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。1966年文革前后，乖喘的命运再度临到倪师母，她因为不愿意与倪柝声划清界限，又被控告思想反动，必须监管改造，抄家、游街、殴打，各种侮辱性的恶待，无一幸免。更难堪的是，街坊邻居避之唯恐不及，甚至咒骂、吐唾沫、极尽羞辱。 除了亲人尚可探望，倪师母几乎成了社会的弃子。举目无助之下，支撑她内心最后的退路与寄望，也就是对丈夫归来的一丝期待。而这也是倪柝声在监狱里面的深切渴望。但是这一天并没有等到。1971年11月初，倪师母在岳阳路亲人家中因为垫高取物不慎摔跌，断了肋骨。虽然紧急送往枫林路的中山医院，却因为他定罪的特殊身份，院方拒绝医治。满头华发已届古稀之年的倪师母被弃置在急诊室的廊道上，三天之后因为中风过世，时年70岁。而当时身在安徽白毛岭劳改厂的倪柝声，惊闻爱妻身亡，痛心不已。半年后1972年的5月31日凌晨2点，倪柝声也在心脏宿疾的折磨中离世。心跳停止的那一刻，他的屋内依然保存着爱妻的遗物。在数天的路上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倪柝声和张品慧的笑容，他们的故事延长了爱的终点，在永恒的彼岸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在《天使夜未眠》里，多多陪你聊生活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刚才多多和你分享的是《数天道路一事情》，倪柝声与张品慧生死相随的故事。我想对于习惯观看霸道总裁与灰姑娘爱情故事的朋友来说，这样的生死相随的故事是很难想象的沉重与现实。但是爱情可以有不同的面向呈现，对于倪柝声和张品慧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同奔天路彼此不离不弃的真爱故事，希望能够触动你的心灵。天使夜未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
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